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再一次同心祈祷。因主，我们献上感恩，尽管今天外面可能天阴，但我们仍然有你的光照亮。尽管我们在黑暗世代，仍然有你面前，你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救赎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带领恩待赐福，又愿本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进入了预苦期有几个礼拜，你为着迎接基督的复活等待，或者在这个预苦期当中你做了些什么呢？又或者你预备紧未呢？甚至要问你预备好未呢？在这段阶段，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多些反省，多些思考，深入的进入上帝当中。我自己习惯呢，每一年去到预苦期有三样嘢我会做嘅。第一样，我会好俾心机咁去睇圣经。当然其实平时都应该会俾心机睇圣经啦。不过喺预苦期日子当中呢，我会花多啲时间去思考，比平时可能多一倍时间，睇完之后我会深入咁去思考经文嘅内容。第二样我会做嘅呢，我就会呢去做一啲嘅行动去回应呢个预苦期。例如呢，我每一年呢喺呢个日子当中呢，我会停低某一啲嘅嘢，或者做一啲特别嘅嘢。譬如呢，可能系一啲嘅捐献啦，又或者呢可能一啲嘅行动，甚至可能停低一啲呢阻碍自己或者令自己呢去限制咗自己去思考上帝嘅习惯。譬如我曾经试过有一年呢喺预苦期日子当中呢就停低唔上网。虽然而家难啲啦，因为工作上面比较难做呢样嘢。但系呢段日子呢我都会停低。每个礼拜里面呢，我可能起码呢有两三个嘅晚上呢，我会停低唔睇电视啦，唔上网住啦，有啲空间去睇书啦，做一啲呢专心嘅学习。第三样我会做嘅呢，就係呢会向身边嘅人去分享。每年预苦期都系最好嘅机会同身边人分享。分享呢一位为我哋受苦嘅基督，更分享佢复活嘅故事。是一个好好去分享信仰的机会。希望你同一样呢一起这段时间有这个学习。今天和大家看这段的福音书的记载，好想同你专心看下耶稣基督的这个的事迹。相信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大部分应该不陌生的。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耶稣进到圣殿去洁净圣殿。首先第一样要同大家提醒就是呢，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呢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有记载之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和路加福音十九章呢同样都有记载这样的事迹。当然其他三卷福音书记载 的前后次序有少少不同。那三卷福音书呢个集中点就是讲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去到圣殿当中去洁净圣殿。约翰福音呢就反过来将这段经文摆好前第二章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啦，福音书写个经文呢未必是讲跟一个时序的，而是跟紧他叙述那种的集中的焦点。特别约翰福音都提过我们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提醒我们，约翰福音的书信的特色，这个福音的特色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过，或者他想补充，所以他刻意去记载下去。因此你发现如果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内容是非常重要，其实不是很多件事的，你回去可以翻查一下有什么事迹，有什么神迹，有什么耶稣行的事情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呢？这件是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好了，当我们知道这么重要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看看究竟这个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洁净圣殿带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开始这样讲到，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好像很直接很往常，因为这个都是他们往常的生活，每一年或者每隔一段日子他们就会上到耶路撒冷，我们叫做朝圣。可能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但你可能都一样的，每个礼拜你就回到教会，今时今日都是上，不过就上网啦，是不是？每个礼拜就上网去到上帝面前。一个嘅习惯，对犹太人嚟讲，一段时间特别喺逾越节，佢哋一个好重要庆祝纪念基督上帝为佢哋拯救嘅日子里面呢，上耶路撒冷系好常见好习惯嘅事。好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到圣殿嗰度，佢见到啲咩呢？ 圣经里面讲他见到卖牛羊和鸽子还有人在兑换银钱的人坐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去到圣殿你会见到什么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曾经去过以色列去过圣殿，去过当然今天的圣殿不是这样，是不是你去到朝见上帝，就正如每个礼拜主日你回到礼拜堂，你期望见到什么？你期望见到我们很漂亮的十字架啦、圣坛啦，是不是你期望见到有弟兄姊妹的笑容啦，你期望见到牧师啦，你期望见到一个很庄严神圣去敬拜上帝的空间和地方啦。你不会期望在这里见到啊，好像你去超级市场那样，人在嘟嘟这样去，当然可能现在都要嘟啦，不过可能是因为让我们即是能够聚会得安心一点。不过你不会期望这里有买卖啦，甚至有牛羊啦，哇那么好乌烟瘴气咯。是啊，当时耶稣上到圣殿就见到一个很明显不是他期望的场景，用这个字都啱的，就真是乌烟瘴气。当耶稣见到这个乌烟瘴气之后，耶稣就拿起绳当鞭赶啲牛羊出去，跟住仲要推翻佢哋嘅台，耶稣反台。呢个嘅描述，其实你有冇諗过，第一就係点解圣殿当时会咁嘅呢？我哋梗係讲啦，梗係啲人唔啱啦，攞圣殿过嚟买卖啦，梗係啲人唔啱啦，令到圣殿都乌烟瘴气啦。嗱，諗返清楚点解当日圣殿会有呢个状况先。其实可能係有啲人本着好意开始呢一啲嘅买卖喎。你话吓，即系咩意思啊？上圣殿嘅人唔一定系住得好近耶路撒冷嘅人，可能又好远咁嚟，佢未必带到佢嘅牛羊牲畜嚟到，所以佢嚟到佢要献祭，咁点啊？佢咪要买牛羊牲畜去献祭咯？甚至当时嗰啲牛羊牲畜系有特别嘅要求噶嘛，唔系随便一只都可以献祭噶嘛，咁所以就要拣个咯。咁为咗方便呢一啲从外边嘅人嚟，当然圣殿有一啲嘅可能系热心嘅人嚟噶，佢哋觉得我哋方便佢就带一啲牛羊牲畜嚟，等佢可以喺门口就买，入去就献祭，咪方便快捷咯。点解要兑换银钱啊？因为当时佢哋献俾上帝嘅系要用圣殿嘅圣殿币，因为佢哋觉得一般嘅钱经过好多人嘅手都好多污糟，呢个污糟唔系净系外边嘅污糟，甚至觉得里边啊呢个都唔够圣洁，所以佢要分别为圣，特别咧设计咗一啲叫圣殿嘅币嚟到先兑换，跟住就捐献。寄嗰啲钱就捐献完之后咧，又喺另一啲位置换翻实际嘅钱，佢哋圣殿去使用，跟住又拎翻出嚟俾人继续去兑换去捐献，为咗方便啊嘛，为咗容易啊嘛，为咗我哋真系要守洁心清去到上帝面前，嗰啲咪帮到我哋嘅事咯。好有可能当时一开始呢一啲嘅摆卖，呢一啲嘅兑换银钱喺呢一度，系一啲好心人甚至热心嘅人，为咗身边嘅人嘅需要、身边人嘅好处。而出现的，咦，弟兄姊妹啊，原来可能会是这样的，原来可能我们很热心为了做很多好的事，甚至为了方便快捷，结果可能令到上帝的殿乌烟瘴气，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被提醒。当时耶稣见到这个乌烟瘴气的画面，他就去推翻这些台，他就去赶走这些牛羊出去，跟着还要对卖鸽子的话，将这些拎走，唔好将我父嘅殿当作买卖嘅地方。呢段经文呢个画面喺好多人心中，好多弟兄姊妹心中历历在目。甚至过去呢几年，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讲，牧师呢段经文咪讲得好清楚咯，耶稣都发嬲啦，耶稣都为咗见到嗰啲不义嘅事反台啦，所以我哋咪一样可以见到不义嘅事反台咯。可能会成为了很多弟兄姊妹去觉得自己可以随时动手随时反台的凭证。弟兄姊妹，看清楚圣经怎么讲，看清楚圣经在这里耶稣为什么会发怒，这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他们将上帝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原文讲的就是说变成那些好像市场好像街市这样的地方。如果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用的字更加好清楚，讲耶稣这样讲话，我的殿要为祷告的殿，你们倒将它成为贼窝。耶稣的焦点是看见人将上帝的殿，这个应该要为祷告要献祭要最神圣最洁净的地方，居然变成贼窝，变成买卖。买卖本身可能都有它的价值意义，不过不应该在圣殿发生，原因就是在圣殿里面只有一个单单的目的， 就是要向上帝呈现。耶稣的愤怒，或者这里这么说，耶稣发这个义怒是因为见到上帝的殿被玷污，见到这个应该神圣的地方搞到乌烟瘴气。耶稣的行动就是要洁净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回去神圣庄严那个应有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很清楚见到耶稣没有借这个机会就去推翻当时那个不义的政府，很明显当时政府都是不义，但耶稣没有这么做。甚至我们记得耶稣最后那一日，只是我们预苦期等待的日子，就是他钉身十字架，张开手为人为罪去献上他的生命。所以这一度耶稣去动手去翻墙 去推翻这些事情，不是为要推翻政权，甚至不是为要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任意随便动手去表示对很多东西的不满，而是当你很清楚看到这个焦点。所以你见到当其他地方的人 去表达，甚至当耶稣被人捉拿被人侮辱的时候，耶稣都是闭口不言，好像羔羊那样默不作声。是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并且知道原来上帝要来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正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见到很多不义的事，当然可能有很多人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方法，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经文就已经凭证了我们可以随时动手去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是为了一个很独特，就是上帝的殿的圣洁而表达那种的愤怒。我常常弟兄姊妹这么说，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教会都是乌烟瘴气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一定要有这个行动去回应，将这乌烟瘴气赶走。但是不等于这个世界黑暗，这个世界混乱，甚至这个世界有邪恶，我们必然要用所谓行动甚至暴力去处理，因为上帝会为我们伸冤。回到这段经文，当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继续去讲，那些犹太的领袖就问，圣经里面这么说，他们问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好像很奇怪这个问题。在和本修订版转了一个描述方法去讲，可能容易点明白。他这么说的，他说跟耶稣讲，犹太的领袖跟耶稣讲，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表明你可以做这些事呢？原来犹太的领袖问耶稣，喂，你可以给什么神迹我看，告诉我知你可以，你有权柄，你有能力做这些事啊？背后就是觉得搞错啊，你是谁啊，你是什么水啊，这个是我去的地方，犹太领袖嘛，这个圣殿嘛，这个是我的地方，你入来居然推翻这里 的买卖的桌，赶走牛羊，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啊？当时犹太的领袖质问耶稣就是这一样东西。得意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顶住，如果你回到教会见到教会乌烟瘴气，见到人将这个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你会怎么做啊？你会袖手旁观吗？你会觉得 OK 啦，不紧要啦，你会问哎呀不关我事啦，牧师你搞掂佢啦咁样。作为任何一个信徒，如果见到上帝的殿被玷污，我们是不是理应就起来就去处理佢嘛，是咪？是啊，应该是这样的。顶住门唔使等啊，唔要等其他人啊，等边个做啦。当你见到嗰样嘢，原来唔应该咁做嘅，你应该要去处理。居然反过嚟呢啲犹太领袖冇去处理，因为佢觉得冇问题咯，甚至佢系既得利益者咯。所以佢咪觉得唔紧要咯，甚至觉得你唔应该阻我，唔好阻我买卖，唔好阻我发达。所以甚至反问耶稣，你凭咩权柄做呢件事？背后当然想啦，有乜嘢人，有乜嘢人佢能够喺上帝嘅殿里面去高声疾呼，呢个系上帝嘅殿，系祷告嘅殿，你哋将佢变成贼窝啦。边个能够去咁宣称？其实除咗上帝之外，除咗呢个殿最重要嘅、最主要嘅唯一嘅拥有者之外，其实冇人能够代表上帝宣称呢件事，系咪？所以当耶稣咁样宣称，耶稣咁样讲，耶稣咁样教训，耶稣咁样用佢嘅怒气去洁净呢个圣殿嘅时候，佢哋当然就会觉得耶稣你系边个啊？你代表紧上帝咩？点解你会做啲咁嘅事啊？做啲乜嘢？你显个神迹俾我睇，俾我信服，觉得你可以有权力做啲咁嘅事啦？耶稣个答案好得意，耶稣冇即刻就变个神迹出嚟咯。其实好容易，我成日觉得 如果我是耶稣，可能我就没那么好脾气了。你讲凭什么神迹，我就立刻变神迹咯。在耶稣身上行神迹有几难啫？不过耶稣没这么做，耶稣掉翻转反问他们。耶稣敢答，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就将它重建。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就将它重建。那些人就问：这个殿起46年，你三日可以重建？当然啦，是不是立刻可以拆毁不知道，但是怎可以三日重建到啊？这样。当然啦，约翰在这里的描述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明白耶稣讲的耶稣自己的身体。我们很清楚，耶稣钉身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就是这个殿，所以他被拆毁被重建。但是这里为什么耶稣突然间好像转了话题？明明处理的话题是他们不对，他们搞到圣殿乌烟瘴气，犹太的领袖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耶稣应该答：我有权，我是上帝的儿子，应该这么答嘛，是不是？但是耶稣居然答了另一件事，就是这个殿要拆毁，三日要重建。耶稣在这里其实表达的什么意思？相信其中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耶稣想这一班的犹太人知道，有些事是重要。什么是重要？上帝的殿是用来祷告上帝是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讲圣殿是很重要的。所以今时今日你去到以色列地方，其实每日都很多人在圣殿那个遗迹唯一定那半个哭墙那里祈祷，最多的祷告就是希望那个圣殿可以再一次重建。犹太人觉得现在没了那个那么辉煌的圣殿是很可悲很惨的事，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是上帝赐给他们，也都是敬拜上帝最亲近上帝的地方。所以圣殿对犹太人来讲是十分十分重要。耶稣先再一次跟这一班搞到圣殿乌烟瘴气的人去讲，用行动告诉他们，上帝的殿是用来祷告，上帝的殿是圣洁的，上帝的殿是单一向准上帝一个这样的场所。但是在这里耶稣更表明一件事，就是原来这个殿都可以被拆毁。对犹太人来讲最惊讶的当然他的回应就是：我们起了46年，三年你好吗？但可能另一个惊讶就是：这个殿要拆，你要拆了我们的殿。你想想，如果耶稣这句说话被理解为耶稣要起来要动员要拆毁圣殿，哇，当年这班犹太人肯定非常之嬲怒，甚至觉得很大很大的侮辱。因为殿对犹太人来讲是极重要的事，耶稣说这个殿能够被拆毁也都能够被重建，因为在上帝眼中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本身。圣殿是什么呢？圣殿是朝见上帝的地方，圣殿是人和上帝相遇的地方，圣殿是人在那里可以认识上帝，可以看见上帝的荣美，又可以经历他的丰富得到力量，以至彰显上帝的荣耀的地方。同我们今天每一个星期来到上帝的殿上帝的教会当中好有相同的地方。耶稣说这个殿可以被拆毁，要拆毁的是什么呢？要拆毁的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人那种的自我，人那种的不明白，人那种对上帝的不接受，人那种为了自己的缘故，可能正如刚才我讲的，为了方便，为了很多缘故加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在上帝的殿里面。可能我们都一样的，我们可能为了方便，为了个人喜好的缘故加了很多东西在我们信仰里面，而那些东西是掺杂了我们信仰，模糊给我们信仰，甚至让到我们信仰乌烟瘴气。很多个时候那些成为了我们的障碍，很多时候让我们模糊不清，看不见上帝。明明这个殿是应该透过他认识上帝，我们透过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我们每日的读圣经、灵修、生活、教会，让我们好好地认识上帝，但是人很喜欢加很多东西下去，结果令我们焦点模糊不清。这个可能就是上帝要拆毁的地方。上帝最紧张是什么呢？刚才刚刚读到旧约的经课出埃及记第20章，可能你和我都很熟悉，因为是十诫，甚至我们都背了十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可能你朗朗上口背出来的， 甚至可能你一开始翻教会嘅时候，你嘅教会需要你背十诫先可以洗礼。我知道有啲教会系咁样，系十诫好重要。十诫喺旧约嘅里边系一个非常重要，系摩西喺山上领受上帝特别颁布嘅条文，以至由十诫开始延伸整个以色列民族生活嘅行为同埋准则。但系十诫最重要嘅系啲咩咧？好多弟兄姊妹，好多朋友成日同我讲，牧师基督教信仰好，不过好多规条咧，好多嘢唔做得咧。我都系唔想信耶稣住，因为好多嘢唔做得啊嘛，又唔可以咁，唔可以咁，唔可以咁咁样。咁我话系咁嘅咩？系啊，你睇下十诫，全部都系不可乜，不可乜，不可乜，不可乜噶嘛。信仰咪就系规条咯，规矩咯，我最唔中意噶啦。最中意读书，喺读书嘅年代，你有冇试过中意你嘅校规啊？我谂冇乜同学中意校规，可能校长有机会中意啩。同学唔会中意校规噶嘛，我都唔中意，因为细个罚抄太多啦。咁但系咁全部都当然啦，我明白嗰啲嘢对我好，不过我唔中意咯。我都明白信仰对我好，不过太多限制啦。呢个可能系好多人对信仰嘅描述。睇清楚十诫啊，好好嘅经文嘅选读，我哋唔系由二十章出埃及嘅二十章第三节开始，我哋唔系第一句就除了我以外，唔系呢个系成日我哋背嘅啫。成段经文系由第一节开始，唔系第三节开始。第一节话咩啊？神吩咐这一切嘅话就讲啦。第二节，我系耶和华你嘅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呢、这个先系十诫嘅开始，更系咁讲，呢、这个先系十诫嘅第一句。十诫唔系净系十条诫命咁简单，十诫系上帝同人立约。顶节目呢个系约。咩叫约呢？圣经不是讲旧约新约，我们可能不是太明白什么叫约，但是立约可能在你和我生命里面都出现过的。可能你买个楼啦，买个车啦，又或者可能最简单的可能是签做翻工的约，甚至呢在这里行婚礼你就签个婚书的约。约是什么呢？约是一份让双方一起去谨守以至继续维系那个关系的约。约嘅一开始唔系要啲乜做啲乜，唔要啲乜唔做啲乜。约嘅一开始系我系甲方，你系乙方，系咪啊？甲方就要俾啲咩乙方，乙方就要俾啲咩甲方啦。咁呢个就系约啊嘛。无论你系租屋、买车、买楼，份约都系咁嘅啫。因为约系双方嘅关系，所以好简单噶。我成日考弟兄姊妹，可能你喺呢度行礼，或者你嚟过呢度参与婚礼，你记唔记得婚礼里边新郎新娘第一句讲嘅系乜嘢啊？我有人话咪无论苦乐祸福富贵贫穷平安疾病都同你一齐咯，唔系嗰个唔系第一句，第一句系咩啊？第一句牧师一定问噶嘛，你愿唔愿意同你去结婚啊？阿某某某，你愿唔愿意嫁某某某成为佢嘅妻子啊？第一个答案系咩啊？我愿意啊嘛。我成日都同弟兄姊妹讲啊，如果喺婚约里面第一句说话我愿意，你唔肯答，你话我唔愿意啦，咁后边嗰啲嘢唔关你事噶啦。因为你唔愿意嘛，当你唔愿意进入呢个关系嘅时候，后面嗰啲嘢唔关你事噶，隔篱嗰人同你冇关嘅，系你愿意，你愿意接受呢个关系，后面嗰啲嘢你就要紧守啦，因为你要愿意嫁俾佢，愿意娶佢，结果你就要同佢一齐面对人生所有嘅事咯。同样地，喺圣经里边，上帝先作出我愿意嘅描述啦。其实第一句十诫就系上帝话我愿意。上帝话咩？我愿意呢？上帝话我系你嘅上帝，我系你嘅神，我愿意拯救你，我亦都曾经拯救你，并且会继续拯救你。第一样系上帝嘅自述，佢话俾你听，佢系甲方，佢系边一位？佢系拯救你嗰一位，佢系爱你嗰一位。原来成个十诫，甚至整个嘅旧约，整个我哋成日所熟悉嘅一啲嘅诫命律例典章嘅背后系关系啊！上帝是要同你同我先建立好关系，以至后面嗰啲嘅条文先有意义噶。因为你要继续维持同上帝嘅关系，你当然唔可以有第二个神啦。因为你要同佢有关系嘛，梗系要忠贞啦。等等等等，后面嘅描述就系由呢个关系开始。系啊，好多时候我哋好多嘢模糊咗，我哋信仰要被拆毁嘅，就系我哋冇认清其实上帝眼中最重要嘅系啲乜嘢。上帝眼中最重要的是他和你的关系。人很容易很容易轻看了上帝的作为，很容易看紧自己想的东西，很容易觉得应该要是这样， 甚至好容易规范咗，哦，上帝你要咁咁咁，唔得，可以，呢，这个就系我生命嘅标准啦。每次做基督徒嘅标准就系谂紧呢样嘢做得定系唔做得，每日就不断好似前面有，哦，交叉有剔，一路继续行。信仰嘅生命应该系每一日都同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都几中意有时弟兄姊妹讲，最要思考嘅唔系你呢件事做得定唔做得，而系问如果耶稣同你一齐，佢会点做呢？耶稣陪伴你走过生命的路的时候，那件事又怎么经历呢？所以信仰不是只是对错，甚至不是只是讲紧我们的道德行为操守，甚至不是只是讲紧我们怎样去做得好一点，而是我们怎样经历上帝关系里面那种甜蜜和丰富。有时可能跌跌碰碰，但放心，因为主在我们身边，只要继续联系这个关系，就不会走歪，也都不会离开。上帝要拆毁那些障碍我们的事，上帝要拆毁那些人以为很伟大的事。讽刺的是，今天真的圣殿已经没了，是因为上帝要拆毁人以为那个很伟大，而那个伟大不是摆在上帝，是摆在我们这个民族多伟大，我们做得多好。所以当一个人以为自己越来越伟大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他会看不见上帝。耶稣跟着说，在三日之后要将他重建。重建啲乜嘢呢？当然啦，当时犹太人唔明白，喂，46年起嘅圣殿，三日点重建啊？你点快都唔得啊！耶稣讲紧嗰个重建，唔系净系讲紧个日子。当然呢个三日系好清楚去演绎表示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但系耶稣话俾我哋知，佢要重建。耶稣嚟呢个世界上面，其实系重建紧人同上帝嘅关系。乜嘢系救恩？救恩就是重建紧人同上帝的关系。头先刚刚睇嘅经课，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呢，这个叫十字架嘅道理，好得意。圣徒保罗用一个字话，人以为愚拙，人觉得你蠢，但系系上帝嘅大能。点解人会觉得蠢？因为人会觉得冇咁简单系嘛？曾经好多人走嚟问我，牧师信仰咁简单嘅咩？信耶稣真系信得噶啦，咁儿戏嘅系咪噶？点都要做啲嘢啊！人好想以为可以做啲嘢去赚取应该去赚嘅嘢，系咪？如果有人叫你翻工坐喺度乜都唔做，坐完一日之后就有钱出粮，吓乜咁系咪真噶？当然啦，可能好多人成日谂最好就系唔使做有粮出啦。不过实际上真系你咁样经历，你会唔开心，因为觉得好似我冇付出到任何嘢，唔值得要攞翻嘅嘢。冇错，当人生活里边你工作，你得到你应该有嘅报酬系应该嘅，呢个系应该我哋要付出嘅。但系信仰里边唔系咁计。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先向我们付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先爱我们。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没有能力，也都不可以做任何事去换取信仰。所以人以为很精，就是我用这些方法呢就可以换取，我做多些就可以，我做得多少上帝就爱我多些，我捐多些上帝就爱我多些，这样。另一种想法就是，哦，原来咁白白嘅唔紧要啦，我咪求其生活住先咯。总之有一日我经历上帝恩典就得啦咁样。人用好多嘅所谓智慧方法，以为理解到信仰系点样。我常常都讲，我哋从来都冇拥有过真理，只有耶稣系真理啊，系咪？耶稣系唯一嘅道路、真理同埋生命，所以我哋冇拥有过，我哋只系真理嘅指导者，指住嗰条路嗰、那个。嗱，我哋一齐去啦，系嗰度啊，努力啦。当人以为自己拥有嘅时候，你就以为自己唔错，甚至觉得我有智慧思考，我读多啲嘅圣经，多啲嘅灵修书籍，甚至读多两个神学学位，我就能够认识信仰，理解信仰多啲，甚至咁样咧，我就认识上帝就更多，甚至识晒上帝所有嘢啦，成本圣经我就熟晒啦咁样。系头脑上面知识，可能你背咗成本圣经，好多嘅神学书你睇咗好多。人的知识可能很丰富，但是可能你离上帝很远的。因为上帝跟你沟通的不是靠你的知识，不是靠你的脑袋，不是靠人以为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上帝跟我们建立那份的关系。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一个人弃绝的道理。人以为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就要改变当时的环境，甚至很多他身边的门徒都觉得耶稣来当然要推翻那个当时影响他们很深的罗马政府啦，当然成为他们生命的这个生活里面的那个王那个主，所以拱耶稣为王啦，最好耶稣就带领他们啦，当然啦，五饼鱼喂饱5000人，哇，这个人做君主肯定不会饿亲啦。 人睇緊嗰個救主嗰個嘅尼賽亞嘅拯救，係睇緊呢個咁狹窄嘅政治嘅諗法。可能我哋今日都差唔多，但耶穌嚟到，你一個人想像唔到嘅方法，居然接受人嘅侮辱、唾罵，最後伸手釘喺十字架上邊。居然呢個係上帝嘅選擇。所以點解小路保羅話呢個叫預絕？因為點會咁㗎？點會咁傻㗎？耶穌行多兩個神蹟，改變多兩個人，甚至改變成個嘅環境，人咪活得好啲咯？點解佢要揀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嘅路？係因為上帝嘅愛，因為上帝嘅奧妙，我哋想像唔到。上帝唔係淨係諗緊當時嗰個嘅政治要去拯救某一啲喺政治被迫下被迫害嘅人。上帝諗緊係整個全球嘅所有人，包括你同我，都係喺限制難處、患難困苦、罪孽當中，我哋都需要拯救，所以基督嘅愛臨到我哋，成為我哋嘅拯救。弟兄姊妹啊，呢個正正就係上帝最想去建立重建，就係同你個人嘅關係。呢段經文好清楚，《約翰福音》第二章最後第22節咁樣講。耶稣所讲嘅是指住他身体，所以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讲的说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段圣经，甚至这样讲，为什么约翰在其他福音书已经记载之下，他仍然要继续记载这段耶稣洁净圣殿？不是告诉我们知耶稣在那个洁净圣殿的环境里面有多威风，不是告诉我们耶稣都会发怒，都会翻台，都会赶些东西走，都会行异路，所以你和我都可以随时动手。不是告诉我们当时那个的画面几咁震撼，是告诉我们当他回想耶稣这个的提醒，这个的拆毁与重建的时候，他们就回想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们就信圣经和信了耶稣所讲的话。几有意思，是不是？约翰整个的描述的带引就是让人去信耶稣。这个是焦点来的。这个是约翰记载这段圣经最重要的焦点，就是让人信圣经和信耶稣。弟兄姊妹，当你同人分享信仰，甚至同人讨论圣经，去查经研经讲信仰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拗赢他？你的目的是讲服他？你的目的是告诉他我们圣经几有价值和意义？定是你引领他信圣经、信耶稣啊？我们分享的时候，是不是带着这个焦点，让人去到上帝面前啊？让人去信耶稣啊？这个是约翰的焦点，也都希望你和我继续每一日去理解信仰、研读圣经。我继续鼓励你，继续看圣经，继续看神学书籍、灵修书籍，继续去思考，很重要的。不过最重要，不是得到更多的知识，最重要不是拗人，最重要不是拿多两个学位，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信圣经、信耶稣。希望这个成为你和我穷尽一生的目标。愿上帝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我们同心祈祷。多谢耶稣让我们今天有丰富，你的话语就充满我们。愿你赐福恩待，让我们看见昔日福音书那种记载，基督你和人的相遇，为要得着更多的人，你为要拯救他们，你为要让他们明白生命有些事情需要被拆毁，但是同样你会为他们重建。你更张开你的手钉在十字架上边，受死埋葬并且复活升天。基督你就是这样重建了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知道我们生命应该怎么走我们的路，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去将人带到你面前，一切能够信你的话语，更信耶稣基督，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